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准备好自己去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都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谦卑的去到主你的面前，让主你的话语去洁净我们，让主你的话语去更新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被主你的话语去造就。主，你曾经讲过，当你见到你的儿女是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你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就愿意我们不单止是听，我们更加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活出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主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有一个牧师呢，他侍奉了很多年，后来就因为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他就去到天堂的门口，就排队等着是入去。在他的前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司机，就揸了很多年巴士。使徒彼得就在天堂的门口就欢迎这些人，然后就安排他们在天堂住的地方。彼得就对个巴士司机讲话：，欢迎你！嗱，你睇唔睇到山上边嗰一间嘅大屋？啊，里边咧系有16间房嘅。嗰间屋咧就系你住嘅地方啦。啊，后边个牧师听到就话：，咦，个巴士司机有间咁靓嘅大屋住，咁我相信都住得唔错啦啩。咁彼得就去到牧师嘅面前，就同佢讲话：，啊，牧师你好，欢迎你！你睇唔睇到山脚嗰度有间嘅茅屋？嗱，嗰度就系你住嘅地方啦。个牧师心里边即系始终觉得好奇怪，咁佢忍唔住咧，佢就问彼得：佢话我宣讲咗神嘅话咁多年，我好忠心嘅去服侍神，我得到嘅就系呢一间嘅茅屋。前面嗰个巴士司机佢为神做过啲乜嘢啊？点解佢又可以住到山上边嗰间大屋呢？咁彼得就同佢讲，佢话：亲爱嘅弟兄，当你讲道嘅时候，啲人就瞓觉；但系当嗰个巴士司机揸车嘅时候咧，啲人咧就祈祷嘅。嗱，当然呢个唔系真实嘅故事，但我哋知道能够令到更多人祈祷喺神嘅国里边系一件最有意义嘅事。祈祷就是神同人相遇的地方。神学家 Oswald Chambers 他讲得很好，他说祈祷不是装备人去做伟大的事，祈祷本身就是伟大的事。有人就说祈祷好像属灵的呼吸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祈祷的生活，即是说你属灵的生命已经完结了，因为你没有呼吸。如果你问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才祈祷呢，那你即是在这问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才呼吸呢？呼吸其实是一件最自然的事，你不会只是在危难在疾病当中你才去呼吸，所以你亦都不会只是在危难在有病的时候你才祈祷。不过我们不能够不承认，祈祷是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我们不同人在祈祷里面都有不同的经历，有些时候神很快就应承了我们的祈祷，于是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四围去做见证。有些时候神却拒绝我们的祈祷，于是我们就很不开心。另外一些时候神就是沉默的，我们求了很久，我们等了很久，神却是一啲回应都冇。点解会系咁？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从耶稣讲嘅一个嘅比喻，同埋旧约一个嘅故事，我哋去学习一啲祈祷重要嘅原则。首先，主席就同大家读咗路加福音11章1至13节。耶稣喺第5至8节嗰度咧，就讲咗一个嘅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教导门徒怎样去祈祷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请大家先听一听。
耶稣教训门徒有关祷告的事，就讲了下面这个的故事了。老友，老友，是我啊。哎，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夜都来烦你。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千里迢迢这样赶到来我家，你知道现在已经夜深了，我家又没有食物，我很想问你借着三个名，好等我呢可以招呼一下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都这么夜了，我门都锁晒了。哎，你不要吵住我们了，何况我和我家人都上晒床睡晒觉了，我帮你不到的了。
耶稣接着就这样讲，他都很应该，因为朋友不怕丑，坚持敲他门而起身借饼给这位朋友了。
如果我问你，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教导门徒什么关于祈祷的功课呢？你会怎样答？可能有人就会说，那就是教导祈祷就是要坚持咯，我们拍一次门他不起身，我就拍两次咯，拍两次他不起身，我就拍三次咯，拍到我拿到饼为止。是不是真的这样？这样的理解又是建基在一个什么的神学的观念上面呢？你祷告的对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这段经文有一个最重要的字，原文那个希腊字呢，字面的意思呢，就是不怕羞耻地， without shame。 英文译本呢，有些就译做强求，或者是译做坚持，和合本就译做情辞迫切的直求，新普及译本就译做不怕羞的坚持。嗱，骤眼睇起上嚟呢，就好似真係讲緊坚持咁样，但我想你停一停，你諗一諗，你諗深啲，如果佢真係讲緊坚持嘅话，我哋所信嘅神係咪一个好唔愿意赐福俾我哋嘅神呢？佢好唔想俾我哋想要嘅嘢嘅。祈祷又係咪好似我哋捉住嗰个好唔愿意赐福俾我哋嘅神嗰隻手，然之后我哋哀佢，我哋熬佢，我哋掠佢，直至到佢话哎好啦好啦好啦，我赐福俾你。咁样嘅讲法，咁样嘅諗法，係一个错误嘅神学观念。耶稣的教导很多时候都是用对比这个的方法。有一个聪明人，他将间屋起在磐石上面，有一个愚蠢人将间屋起在沙土上面，这个是对比。当风雨来的时候，起在磐石上面那间屋就屹立不倒，但是起在沙土上面的屋就冧了下来，这个是对比。首先我们看那个的比喻，耶稣其实都是用紧对比，虽然那个人好不愿意，三更半夜他好不想起身，但是他仍然是起身给饼他的朋友。对比之下，我们所信的神绝对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跟着就是这样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其实很害怕他那些门徒听不明白那个比喻，所以他连续讲了两次，你们求了就得了，你们敲门吗就开门，你们找吗就找到。然后他就在11和12节再给另外一个对比给那些门徒，他说你们做爸爸的，有哪个个仔问你拿饼你给石头他，有哪个问你拿鱼你就给蛇他，有哪个问你拿鸡蛋你就给蝎子他呢？然后在第13节耶稣就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总结，他说你们虽然是不好，尚且知道拿那些好的东西给你的仔女， 何况我们的天父，他岂不是更加会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亲爱弟兄姊妹，祈祷不是我们有什么的技巧，不是我们用的字有多好听，也都不是我们求多少次，祷告完全是关乎那一位天父，那一位是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加愿意赐福给我们的天父。刚才那个希腊字有一个更合适的译法，就是勇敢地放胆去求。祷告不是要克服一个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那些不愿意，祷告是要相信一个更加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和这个伟大的神，我们一起去成就伟大的事。这个就是耶稣教导门徒关于祷告的重要基础。我在去年讲道的时候曾经提过教会一个的弟兄，他去到英国当兵，后来就派了去阿富汗，咁我仲有邀请大家係为佢祈祷。感谢神，亦都感谢大家嘅代祷，佢而家已经平安嘅係返到嚟。佢仲喺查理斯王子嘅手里面呢係得到潘嘅勋章。佢喺阿富汗有一个好深刻嘅祷告嘅经历。就让我哋听一下我哋呢一位极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怎样赐福给这个的弟兄。
我叫林建明，我一直都是很渴望有个机会就在义勇军方面就寻找一些全职的工作，就在1998年的时候就正式加入了英国的义勇军。好机缘巧合，我们自己的部队其实就已经是预备了在2009年就派一年的部队大概100人到就去到阿富汗驻守6个月。自己相信这个是天父的安排，我这份工作负责我们那个情报的工作，就是我们的队员去执行他们的任务的时候减少他们的危险，更加能够成功完成他们的任务。透过即时去接受训练，去上堂，包括战术上面的训练，好使我们每一个人是能够应付在阿富汗那个的环境。当我去到阿富汗履行我的情报的工作的时候，撞了一次板，真是自己是的经验不足，在那个报告方面是有遗漏，令到自己的上司是非常不满。好彩的就是未至于造成有任何的有人受伤。在那段时间是很大的打击，唯一的就是去补救去尝试。其次亦都最主要的就是加重自己去祈祷那个功夫。都很感恩经过了这个挫败，透过祈祷将这个压力忧虑就是开始减轻，就可以从而就自己可以集中精神去处理过一些有关情报的工作。我继续依靠天父，盼望他可以给我的智慧和信心 去面对我这个挑战。我亦都重新整理好工作，建立了一个情报的资料。这个资料档案是过去之前是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日后的军事行动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亦都因为这样，同事和上司对我的工作是你觉得是满意。这个经历是令到我明白到是要向天父祈祷，他给我的信心和智慧，藉着祈祷去依靠天父，我只能够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我的份内事。我觉得我相信天父是满意的。
首先在第13节的下半节，耶稣就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突然之间提到圣灵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先要明白整段的经文一至到13节那个的背景。在第一节，门徒就求耶稣教他们怎样去祈祷，耶稣于是就在第二至到第四节 就俾佢哋一個禱告嘅模式，呢、這個就係我哋熟悉嘅主禱文。然之後，耶穌就喺第五至到第十二節，就俾佢哋一個好重要嘅禱告嘅原則，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嘅，我哋要相信呢一位極願意賜福俾我哋嘅神，我哋勇敢嘅去放膽去求佢。然後去到第十三節，耶穌其實係俾啲門徒另外一個禱告好重要嘅原則。佢同啲門徒其實就喺度話：你哋叫我教你祈禱咩？你哋需要嘅唔係主禱文嗰個嘅模式，你哋需要嘅係神自己。而三位一体的神是已经将圣灵赐了给你们去教你们怎样祈祷。所以在这里耶稣是讲着圣灵在祷告当中那个的角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依靠圣灵的话，我们只不过是读出我们的祈祷，我们只不过是背出我们的主祷文，是没有意义的。祈祷一定要以神为中心，祈祷一定要依靠圣灵嗰个嘅能力。使徒保罗佢非常之明白呢一点，所以佢就喺罗马书八章廿六至到廿七节，我哋一齐读呢两节嘅圣经。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乜嘢系说不出来嘅叹息呢？如果我哋睇上文下理呢，相信保罗系同佢喺22、23节嗰度讲紧嘅叹息是有关系的。受造之物叹息，神的儿女亦都是叹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是会受苦，我们仍然是等候着将来最终那一个的救赎。而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是认同和分担这一种在受苦里面那个的等候，所以圣灵就同人一切的叹息。保罗很清楚地讲出了圣灵在祷告里面所做的三件事。第一，他在我们软弱当中帮助我们；第二，在我们不懂得怎样祷告的时候替我们祷告；第三，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的神是监察人心的神，他不是看我们主祷文念得多熟，他是看我们祈祷那个的心。弟兄姊妹，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又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带领和圣灵那个的能力呢？记得当我领受了神的呼召，在教会全时间侍奉的时候，刘牧师就邀请我在这一度侍奉。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对不住啊，刘牧师，我已经打算是回去我英国间教会那里侍奉。我的女儿在英国，英国教会的主任牧师是第一个挑战我和邀请我在教会全时间侍奉的人。我在英国教会亦都做过执事，整个执事会的人我都跟他合作过，也都认识他。当时我真的想不到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回去英国教会侍奉。后来彭德全道就跟我说，他说你不用这么快决定的，你继续为这件事祈祷啊。而他也都承诺他会每日为我祈祷，他也都会和刘牧师一起为我祈祷。就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圣灵就是这样扭转了我的心，圣灵就是这样给到我有印证，带领我留在这间教会那里侍奉。我的女儿说她很感恩，因为 我没有因为他在英国而我决定去英国教会那里侍奉，我是愿意敞开个心去寻求神那个的旨意。后来亦都是圣灵的带领，我的女儿所做那间的公司亦都调她回来香港工作，所以现在我们一家人就在香港是重聚。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我来讲这个经历是很真实，我亦都很相信在你祈祷的经历里面一样是很真实。有一个非常之内向的姊妹，她就参加了教会的探访事工。其实她是很害怕探访的，因为她很怕跟陌生人是聊天。牧师就察觉到她的担心，于是就跟她说，就说你不用担心的，你每一次探访之前你都祈祷，神就会将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给到你的了。过了几个星期，这个姊妹就见到牧师，咁佢好兴奋咁样就同牧师讲，佢话：牧师，你真系讲得啱，祈祷真系有效嘅。我每一次探访之前，我都祈祷。我祈祷就系被探访嗰个人咧唔喺屋企，而佢哋每一次佢真系唔喺屋企。弟兄姊妹，你嘅祈祷是带住恐惧啊，抑或带住信心？你的祈祷是为了你自己，抑或为了神的国度？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信心祷告的例子，我就拣了犹大王约沙法他的祈祷和大家分享。在历代志下20章的记载，当时那些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以东人，他们一起联手就要攻击犹大。犹大的军力是绝对不能够跟这个强大的联军相比，于是犹大王约沙法他就召聚了以色列人去到神的殿那里。他不是跟他们分析形势，他不是去安抚他们，他不是好像奥巴马那样说，我不会让美国是成为第二的。约沙法王一开口就是祈祷。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学些什么的功课。他问了神三条的问题，是有修辞效果的问题。即是说呢，他是用否定句来加重语气来这样问的。第一条的问题我们一起读，历代志下20章第6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么？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么？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这个问题的时态呢是现在式 present tense。 约沙法他首先就是认定神现在仍然在天上，他是掌管万邦万国的神。我们祈祷不是一开口就神啊，我求你给这样东西，我求你帮我做那样。一开口我们认清楚神那个的属性是重要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现在仍然掌权的神。第二条的问题我们都一起读，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们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这个问题的时态呢就是过去式 past tense。 约沙法在这里是做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他是提醒那些以色列人神过往 怎样在他们的身上行过什么的神迹。过往神是将那个地方的居民是驱逐了出去，而被以色列人是入到那个地方住的。第二样东西约沙法做的，他就是要啲以色列人找緊神嗰個嘅應許。神啊，你唔係曾經應許過將呢個地方永遠咁樣賜俾我哋嘅咩？弟兄姊妹，當你遇到危難，當你遇到逆境嘅時候，你同樣係需要提醒你自己，神過往喺你嘅生命裏面做過啲乜嘢事。你要懂得数算神的恩典，神怎样带领你去经过人生的高峰和低谷。如果你习惯用祈祷簿是写低你那些祷告事项，然后写低每一个祷告事项那个的结果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翻开那本祈祷簿，就看回过往神怎样用他的恩手是托住你，怎样去拖带住你。神过往的保守和看顾，就能够给到你有信心去度过你现在面对的困难和逆境。第三条的问题，那里就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么？这个问题的时态就是将来式 future tense。约沙法就是说，神啊，既然你有能力去掌管一切，既然你过往是曾经这样施恩，这样应许过我们，将来你岂不会继续去帮我们，替我们去打这一场仗，替我们去惩罚我们的敌人吗？约沙法这三条的问题亦都可以成为我哋今日祷告、我哋问神嘅问题，而个答案咧，其实已经系呼之欲出噶啦。神啊，你唔系昨日、今日、明日都喺度掌权嘅神咩？当然系啦。神啊，你唔系嗰一位曾经为我哋嘅罪死，然之后又复活嘅神咩？当然系啦。神啊，你拯救我哋，你岂唔会系拯救我哋到底咩？你将来岂唔系一样会帮助我哋拯救我哋咩？当然会啦。嗱，弟兄姊妹，当你认定神嘅属性，当你数算神嘅恩典，当你找紧神嘅应许，咁样嚟祈祷嘅时候，祈祷再唔系一个重担，而系一个祝福。祈祷再不是一个责任，而是一个喜乐。再不是因为你要祈祷你而祈祷，而是因为你好想祈祷而祈祷，因为你好想赞美这个伟大的神，你好想藉着祷告同他去亲近。约沙法的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在第十二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想很希望你能够明白这节经文那个的真理。祈祷就是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我又没有力量，我又没有智慧，我又不懂怎么做，然后你就单单的去仰望神，你单单的去依靠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虚心就是灵里面的贫穷。当你真是知道你一无所有，当你的心是这样向神呼求的时候，祷告就有从上而来那一种的能力。当约沙法 他这样祈祷，神就藉着先知在第十五节那里这样回应他，他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我不知道现在你的生命是面对一些什么，可能你正在面对一个的危难，一个的疾病，一个的逆境，又或者你现在面对一场属灵的争战，又或者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你不知道怎样收拾的局面。弟兄姊妹，我邀请你用这个方法来祈祷。你在神面前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力量，我没有智慧。当你单单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跟你说这场仗不是你打，这场仗是我跟你打。当你的祈祷神好像没有回应，好像是沉默，你好像是对着空气讲了一大堆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怀疑我应不应该继续下去呢？我给你的提议只有一个，你一定要继续下去，你一定要继续祈祷，因为这个是耶稣给你的榜样。耶稣是怎样经过一日很忙碌的侍奉，耶稣是会祈祷，在做一些重要决定之前，耶稣是会祈祷，在面对危难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是会祈祷。天父有没有答允所有耶稣的祈祷？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在客西马利园耶稣是怎样祈祷？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天父有没有应承他？当然没有，因为天父就是要成就他的旨意在耶稣的身上。另一方面，耶稣同样是会为人代求的。在路加福音22章31、32节，耶稣就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But I have prayed for you，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想深一下，其实耶稣在这里他是有选择的。当他见到撒旦攻击那些门徒的时候，耶稣可以跟西门彼得讲，他说我撒旦要攻击你，但我已经阻止了撒旦。耶稣有没有能力这么做？当然有，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耶稣选择了去为彼得祈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要解决那个问题，耶稣是要彼得成长，要彼得信心坚固，以致到将来神可以在彼得的身上去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同样今日，如果你遇到困难逆境，如果你的祷告好像神好像沉默这样，你继续下去，你坚持下去，因为神同样要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成长，神同样是要你信心坚固，以致到将来神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成就祂自己的旨意。在上一堂道，我挑战大家用更像基督作为你人生最高的目的，你又愿不愿意在祷告这个这么重要的功课上面，你去更像基督？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弟兄，我们 赞美你，因为你是而家仍然是坐在天上边掌权的主，你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主。主求你教我哋祷告，让我哋嘅祷告系能够对准主你自己，让我哋嘅祷告系倚靠圣灵嘅大能大力，让我哋嘅祷告系贴近主你嘅心意。主求你唔好叫我哋停留喺我哋头脑嘅层面里边，你教我哋真系不断嘅去操练我哋嘅祈祷，以致我哋将来系能够成就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